好，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辅导门查。我们在这里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第三课，共同学习做门徒。我们首先来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永恒的旨意当中，不但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而且拣选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主的门徒。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角色要完成。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在线，我们在线上面有立定心志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主当时在加利利的呼召，你的脚踪，当时的大能的作为，如今仍然闪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彰显在我们教会团契在这个地区。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在仁爱教会，实现在各个团契。跟多伦多大地区，愿耶稣的门徒每一天、每一个月都能够继续的暴增成长，更多的人不但归主，而且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跟工人。这是我们第三课辅导门查的第三课。首先，我很快再过一下这个辅导门查的它的要领，可能有一些人第一次听，或者说已经淡漠了啊。它这个主要的宗旨就是说，我们通过引导、由浅入深的这样的方式互动、启发、提问、解答。那我们把这个内容呢放在提问当中，解答实际上就在解释了啊。我们不先解释，我们先问。然后呢，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最后是你我生命的建造。下面一个辅导门查的2+3。这里面就是讲，我们一共五个步骤啊。引言跟总结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中间是主题标题、问题解题。那问题解题实际上我把它放在一起了啊。我们问问题，然后我们回答问题，也就等于解题了，这叫2+3。下面的话也是非常熟悉的辅导门查，就是门训。这里面有两个象限，一个是水平的，从这个。慕道友啊，我们一层一层的成长，我们从慕道友成为信徒，然后成为门徒，然后见证分享，这整个这个过程是在内部建造的。然后另外一个垂直的呢，是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个慕道友最终呢成为门徒，在这个门徒以后呢，我们又去带领建造慕道友了。所以我们这一循环出来的话，你不是。慕道友，你就是门徒；慕道友，信徒，门徒，一直在转化的。好，我们看这个三个阶段啊，就是辅导门徒。我们这个门徒培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呼召嘛，主从世界上呼召了很多的人。这个很多很多人呢，从听福音，从跟随主呢，他们就信了，对吧？就变成信徒了。信徒是圣经里一个术语啊，没有平信徒，只有信徒。信徒完了之后就是门徒，就做门徒。那么信徒可以很多，刚信都叫信徒，但是门徒就不一样了。门徒是有特别要求的一群人，也有特别的使命啊。从信徒到门徒这样的过程的人会越来越少，不是很容易的，有各种原因会离开。那么从门徒。再往下的话，第三阶段就是继续去带领信徒、带领慕道友了。这样的话，又由少大到多，所以我们这个由多到少、由少到多的过程呢，就是一个门训的过程，也是一个辅导门训的过程。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它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29到45节。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在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有一个
谢谢。
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肃地嘱咐他，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道出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其实每一次培训的话，我都有一个神学主题啊。这个主题不是随便弄的，也不是从书里抄来的，是我花了蛮多时间，有的时候花一两天把它搞出来的。那我希望每一段每一课经文呢，都有一个神学主题。这个神学主题呢，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学习的这一段经文。那从开始我们已经学习了神的儿子跟神的国。今天我想分享呢，神的国与福音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讲过，神的国啊有六个特征。那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1章15节里面，耶稣自己的宣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对神的国的最初啊最重要的一个宣告，也就是。在这个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与福音一同出现，一同出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一次，只有这一节经文。从此，我们可以把神的国与福音很好的放在一起来看，他到底说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往下进行查经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个脉络啊，叙事的脉络走向。首先呢，神的国与福音不可分割，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看啊，日期满了，就是在旧约时代所有先知的预言，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降临了。紧接下来，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都是神的主权，神的运作跟我们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来，如何来，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呢，当他讲：“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的话，这个责任就落到人的身上了。所以这里有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连接，或者说神的国与福音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权柄与责任的关系。那这样讲的话，无论神的国以何种方式临到，人就需要悔改信福音。同样。”一个真正悔改信福音的人呢，也正在经历或者进入神的国，经历神的国，它之间这个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啊。其次，神的国如何进了，如何降临下来呢？它乃是通过耶稣的权柄彰显出来的。但是耶稣的权柄，比如说他大能的医病赶鬼啊。这个停止风浪等等，这些呢都不足以完全构成福音的实锤。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说立刻就悔改信福音，这是最初步、最原始的彰显。那么信福音的实锤呢，不仅是信耶稣彰显的全能。神国里面彰显的全能、跟权柄、跟大能，还要认识他的身份，因为福音是从耶稣开始的，对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要认识他才可以。那么，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神的国与福音之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关系，信福音呢就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在大能面前信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就会迷信。那我看到神的国与信福音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实际上在这个对比福音呢，就父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3卷叫做父类福音，都存在啊。它一方面大有能力，另一方面人 老在疑惑他到底是谁。这种张力呢，一直存在啊，一直在存在。耶稣又不允许人说出他的身份来，啊，这种张力一直是存在的，直到马太福音16章、马可福音第8章、路加福音第9章呢，这个张力才得到真正的解决。那个时候，耶稣问了门徒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有各种答案。然后耶稣就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宣告，代表所有的门徒，他说呢。你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是基督啊，是基督，这是彼得的回答。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是很简单的宣告你是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不管怎么描述呢，神的儿子，神所设立的基督这个身份呢，也就为福音呢，整个定了一个基调。那么这个身份也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的定位，是从神圣的神的眼光来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福音是跟他有关的。那么这个身份的确定，一直到福音中期，可能1年半的时候啊，在每一卷福音书的可能中部才显明出来。门徒明白之后呢，耶稣立刻就告诉他们，他必须被钉十字架，而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看到在耶稣这个身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一个使命。一旦确定他是基督，他就告诉他们，他必须被钉十字架，而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从而呢，福音的核心呢，并不是十字架，不是十字架的惩罚、痛苦。甚至不是十字架死亡，而是谁定了十字架，为何定十字架？只有认识到这个意义的时候呢，信福音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果效跟意义，悔改信福音才有真正的意义。那么，如果认识到是耶稣基督，他是基督定了十字架，那我们的悔改呢是这样的：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信福音乃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彰显了神国的权柄，就有神赦罪的权柄了。那么，耶稣是基督的话，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死跟复活完成了对罪人的救赎之功。那么，承认自己是罪人，并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就使得我们完成了这个悔改信福音的要求。好，第3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国与福音的区别。神的国是从上而降的，因此呢，它彰显了神的儿子的权柄跟大能，这是没话讲的，连天使、魔鬼、邪灵都知道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福音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使命，一个是神儿子的权柄、国度的权柄、旨意，另外彰显了耶稣的身份跟使命。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神的儿子是他的权柄，是他权柄的彰显。基督是他身份，他的头衔啊，他是一个头衔，跟使命的彰显。可以讲，基督是头衔，也是身份。那从信的角度讲，当我们讲神的国的权柄、大能比，其实信神国权柄大能比信福音更加的容易，因为有很多眼可以见到的，有很多现实的利益跟好处，有很多恩典福气立刻可以彰显出来。但是要信耶稣是基督，要钉十字架，第3天复活的话，这个方面呢比较难，它比大能啊，比神迹奇事更困难。所以呢，一个十字架的拯救，十字架的福音呢，就不那么容易吸引人。我们如果能够把握这2个极限的一个张力啊，一方面神国降临彰显了神的大能、神迹奇事在神的儿子当中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他要彰显一个基督的使命啊，这个使命是要钉十字架的。这个钉十字架的使命呢，一定要在他这个身份，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被确定之后才能显明出来，而且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那这个显明呢， 会到中期的时候，到福音书的中期才会彰显出来。那我们所有带领的人呢，应该从一个神圣的角度，就是从作者马可角度来看这个叙事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心中怀着这个张力，知道人们需要知道耶稣的真正的头衔身份是基督，但是呢，这个身份基督呢，又不是我们说他是别人立刻也可以接受的，是在天父的开启之下才能被人慢慢接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的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不断的朝前走，不断的带领人，不断的启发人。就像我们是一位高考的老师，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答案，我们对这种考题已经有答案了，但是学生做题他不知道答案。我们看到他们在思考，他们在可能做题，可能做错了，可能也许快对了。我们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要很智慧的、很耐心的去帮助他们。我做了一张图啊。这张图也许可以比较形象的把我刚才讲的呢都总结出来，花了蛮多时间。
一牧师你好，你这张片子看上去是想做学术研究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应用来说，可能因为带团契也好，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学术性的话的东西去来给他们讲解，因此恐怕只能去选择一些部分的内容，针对在团体中的不同的参与者来选择性的用一些信息。
对，这个东西呢，不是为了让你们在带领的时候拿在手上把它印出来，或者在手机上跟大家把它读一遍，不是这个意思。我讲这个呢，因为我们是做门训的，我们是做未来带领的，甚至是做未来教导的，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跟指引。其实人的很多问题啊，不管他们怎么问，最终我们可以在这个比较浓缩的一个图片当中找见答案，我是这个意思。你不一定把里面这种字句读出来，告诉大家，告诉提问题的人。但是呢，这里面的思路，这里面呢回答问题的思路全部在这里了。其实很多思路，比如讲，耶稣为什么不允许鬼泄露他的身份？比如讲，当人纷纷要拥戴耶稣做王，或者特别崇拜他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福音整体的概念，对神的国与福音整体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框架性思维的话，没有边界的话，你是很难系统的回答人的。我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要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解释一番。这个是你们的小抄，
好，谢谢。
小抄。我觉得是这样的，神学能够把它用的融会贯通的，从来不会公开的讲。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点神学术语，从来不这样讲。耶稣从来没有讲过很高深的神学，但是耶稣会把属灵生命的道理呢，融汇在他的教导当中，很自然而然的。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向，就是当神国来的时候，耶稣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有很多的作为，他教导啊等等这些，福音书开始都在讲这些事情，一直在讲。但是呢，人对他有很多的不解、误解啊，甚至指责，但是还是不明白他到底是谁。但是呢，一旦在中部，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个线索揭示出来以后呢，我们会看到他基本上就不再彰显神迹奇事了。开始那些大能一并干鬼就没有了，只有最后一件在耶利哥治理的瞎子啊，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全部是讲到跟门徒的建造啦，或者教导啦等等这些，后来就没有了。我们要知道，一旦一个福音的使命被彰显出来以后呢，我们的目光啊，聚焦点就要从神国这种可见的、 令人非常兴奋的大能转折到以福音为中心、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真理这个方面来。这个转折是有代价，而且不容易的，可能会丢掉很多人。你知道，在基督教历史里面，很多复兴的教会有很多的医治啊，有很多大能啊，包括多伦多以前的那个机场教会等等啊，这些事情彰显的是有很多很多人来，大批大批、大把大把的，根本不缺人。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了以后呢，教会又回到当初，可能连当初还不止，甚至就没有了。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呢，在一个大能跟十字架真理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把握，我们要相信彰显大能，我们要活出十字架的生命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了。我们第三课呢，首先一开始就是引子。引子的话，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两个例子。那我这个标题设定就是耶稣来家做客。那这是一个引子，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你可以直接讲，我们今天的查经就是哒哒哒，你就可以开始了。但是有个引子的话，会比较有兴趣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引言是要活跃、要开放，另外对新人有所吸引。因为我们的查经有的时候比较严肃或者比较抽象，他们不是很明白。通过引言，很自然的把他们介绍进来。引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分段大纲。这个分段大纲呢，我分了三段，因为主题是耶稣来家做客嘛。那么分题就是耶稣家内做客，第二呢就是耶稣离家祷告，是从第1章35到39节，最后一段是耶稣家外医治，一共分这三段，当中还有参考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三段经文里面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的话，三个故事啊，是一个三明治的关系。耶稣在家做客，跟耶稣在外医治，其实说是做客，也是医治啊，就是忙得不亦乐乎啊。所以开始是医治，最后家外也是医治，中间呢，离家祷告是医治三明治的那块肉。大家看见没有？我特别把耶稣离家祷告，把它变成红体字，就提醒我们呢，这三个故事它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我希望大家看到是离家祷告。那从耶稣家内做客，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这里面呢有一个权柄。如果我们记住，这是一个神的国的彰显，神的国彰显它是有权柄的。耶稣是神的儿子，通过他的权柄彰显出来，那么耶稣在外面医治也是一个权柄的彰显。我们一定要从医病赶鬼这样的事情把它提升到权柄，权柄就跟身份就有关系了。我希望大家看到权柄，所以这个三明治是权柄中间是关系。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你们就会发现啊，一个主题的设置，比如说耶稣来家做客，跟后面分题之后啊，有了分题以后，它里面的一些构造是有关系的。我做了分题以后呢，我就把它定位为权柄关系。你们看见没？这个结构是非常有讲究，也需要花时间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问题了啊。我们有11个问题。好，第一题实际上给分题啊。耶稣到彼得家后发生了哪些事情？有谁可以很快描述一下吗？耶稣到彼得家做客，他们应该大大的招待他，对吧？
对，
有他
这
有招待吗？
刚开始的是没有招待的，但是后来当他的岳母的病治好的时候，他就去服侍他了，
那发生哪些事情呢？耶稣
一
去
个
了以后，
是
怎么样？
他去的那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的话，他是在治疗这个西门的岳母的时候，一个是耶稣的在体现了他的，你看啊，一个是他用他的手啊，把他拿起来，这些动作啊，这些细微的动作都体现了耶稣 对百姓的那种温情，那种爱，那种
对，
关怀，
对，是很好，你特别观察到拉着手这种爱，还有一个观察到的就是他去了彼得家以后呢，因为西门的岳母啊正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了，对吧？
对，
那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
其实他们是相信耶稣有这种能力，
有这权柄，
有这种一个是他有这种能力可以治好，他也愿意治好，当然肯定是也是有权柄的了，
那你的信心挺大的，因为这个是在彼得家里面发生的一个医病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在之前他有没有医过病？马可福音之前有医病吗？
之前是赶鬼，没
对，
赶鬼一定。
对，所以通过赶鬼这个权柄，有人说这是个新道理。然后有人病了，就告诉耶稣了，就相信他也可以医病。你们两位都讲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跨越，从赶鬼变成了医病。当然，你医了一次以后，下一次就没话讲了。但是第一次我觉得是最难的，这个信心的跨越，第一次最难。所以有人告诉耶稣这件事情，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信心蛮大的。Anyway，就是耶稣扶着他，他起来了啊。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彼得的岳母被医治后立刻起来扶着耶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看到什么？
我来试试。
你试试
那
啊。
个，因为他岳母，他就刚刚亲身经历了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事儿，那他肯定是对耶稣有不一样的认识可能也许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耶稣这种权柄是从神而来的那他就因为好了嘛。就赶紧来服侍耶稣，也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不娇气不懒惰，
懂得讲，
对，很好，也说明耶稣确实医好了啊，
这是一个回应，实
对，
际上是对耶稣的回应，
一个感恩的回应。
回应，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原则，可能说服侍或者说关系的原则，你们会发现。在福音书里面，凡被耶稣触动过的人，当然有一些例外了。有一些触动的人呢，会立刻跟随他，或者立刻信了他；有一些可能被他医治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被医治以后呢，就会来跟随。
一般人按我们人来讲的话，哎呀，他把他岳母医好了以后呢，哎呀，我先休息一下吧，让我先恢复一下，哎呀，我以后再来跟你。也不迟嘛，但是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岳母的这个身上呢，他说这个恩典呢，不是终点，是一个起点。神帮了你，不是让你过得好了一点点，而是要让你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就是说，所以他的岳母就马上起来就开始服侍，这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内心的东西，被他医治了，不光光是医治他的发热。
非常好。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后来的人到天晚后才来见耶稣呢？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为什么天晚以后？助理，
我试一下，当然天晚，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事情当 priority，要接孩子啊，要去上班啊，要做世界的事。但是当听说这个耶稣是可以医病的时候有好处的，就都来了。
很
觉得
好。
这个应该是安息日吧？
对，哪里讲安息日？
就是这一天，因为
哪里告诉你安息日？
晚。因为前面的经文，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他从会堂出来进的彼得家嘛。
你看得很认真，哎， 这个非常好。
对，
其实我们
签
的
满
确是
了
要
就
仔
是
细
代
的。
表安息日结束，他们那些人才可以有这个作为，他
对，
还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个规矩。
对，非常对。其实你们看到前面他赶鬼那个也在安息日，然后这次呢，安息日出来以后到彼得家，然后就医治了他的岳母。这个医治是在安息日，但是发生在家里面。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讲是严格禁止不能做工的。那到天黑以后，等于说这个新的一天开始了。像我们敬拜星期六晚上，等于说星期天开始了嘛，安息日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呢，就带了很多人，有病的啊，什么等等，被鬼附的就来了。
说明了很多人有需要。
对，有需要，还说明什么？
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太足，就
为什么？
是，你要是信心足的话，那我白天就过去了。那
那你耶稣也不一定在啊，你要趁他在的时候来啊。
你晚上的话悄悄的过去，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他给他岳母治好了病，然后的话呢，这个就会把这个他治病的这个神迹就传出去，然后一传二，二传四，就是越传越多，然后就使得许多人都过来了。
所以你说医病的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就或者说耶稣这个神国的这个大能彰显得很快。
是啊，耶路撒冷本来也不大，哎，这不是耶路撒冷，这是那个加百农，
加百农，
对，那本来就不大的地儿。
对，说明传得很快，还说明什么？三个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马可一表达什么意思？这里讲了许多许多，对吧？
合成的人，
就说明需要是许多的，有很多很多需要。耶稣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对吧？他都能满足。
说明他的大能。
大能，对，当然有大能，所以很多的人不管病啊、鬼啊这些都可以，
对，不管
治
多
愈。
少，
还有什么？刚才朱莉特别提到，这是在安息
安
日
息日，
发生的，对吧？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么多人，代表什么？一
他
般
是
来说
安
的
息
话，
日主，他会得罪犹太人。
对，有两个象限。刚才谁讲的安息日的主啊？这些人实际上在安息日是没有安息的，他们在家里面被鬼附，躺在床上受疾病的折磨。实际上，耶稣使他们真正得了安息，这是第一个层面。但是，耶稣做这个事情是有代价的。你合成的人来了，那里面还有法利赛人，有那种宗教人士，他们要控告他，这是有代价的。这里面有个张力，你看见没？所以这里面，我觉得。通过天黑以后，在安息日的一个医治，我们可以至少慢慢的跟大家有四五个互动点。这个互动点呢，不管你怎么去表达，最终呢，就说耶稣这个权柄实际上非常高的，因为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律法是没有人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不但做了，而且把合成的人都给医治了，这是闹翻天的事情。这很大的一件事情，说明他的权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在安息日的一些冲突，最终还是要纠结到耶稣为什么，他到底有没有权柄做这个事情？如果有，他到底是谁呢？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吧？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解释这个天国、神的国跟福音的一个关系啊，到底什么关系彰显了权柄？他到底是谁呢？这是人们心里一直测不透，又不明白。想明白的问题。从我们来看第五题，耶稣清早出去独自祷告，说明什么？
说明了耶稣跟神的这种亲密关系啊。
非常好，要去祷告，还说明什么？
他的权柄来自天父。
权柄来自天父。
在旷野，它要比天赋更靠近。
要单独，对吧？
开始第一天的事是祷告。
开始第一天的是祷告。
他要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呼唤之声，他要回来。
带领当中，你们都说得很好。刚才有个姐妹说，一天开始的时候要祷告，或者她要回到一个呼召。这也就讲灵修，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安静。这段旷野时间，我们需要安静。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六题，众人都找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当然，彼得出来就发现他没有了嘛，没有以后呢，就慌了啊。反正 anyway，这句话隐含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耶稣的名气已经传出去了，大家都在找，
对，找他做，要做什么呢？
请求帮助
是
医治。
是，
对，他医治一病赶鬼的这种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可能传到加百农以外的地方去了。
都想从耶稣那里得到好处。
对，还有呢？
大
如果
家都开始信任，想依赖他。你
想依赖，都是想。如果那我问大家，你如果又没病又没被鬼附，听说这样一个神迹，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人，你会想去看看他吗？
都会有好奇心。
有这种这个粉丝的心态嘛，对吧？
好奇心。
对，也会。对彼得来讲，跟门徒来讲，有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门徒而言，意味着他们跟对的人。
这脸上可能挺有光彩的啊！我又给你这个像这个介绍新朋友，又给你搞了100人来，什么林香的也来了，这个你再帮一把，
人的需要量很大，
需要量很，哎，对，
需求大。
还说明其实耶稣蛮有名的，名声已经打开了，
但
名
是
声
为
打
什
开
么
了。
他就说？但是为什么他就反而离开他们了呢？
对，这就下面一个问题，第七题，众人都在找你。如果讲需要很大，名声很大，然后福音的事工开展嘛，很多人开始信了，很多人开始跟随了，门徒也介绍新的人来了，可能有更多的门徒，为什么要离开呢？而且又是彼得的家乡。
因为耶稣的话，他的目的不是来赶鬼治病的，他的目的是来传福音的，所
谁
以
告诉你的？你怎么知
这个
道？
主次是要清楚的，因为上面写的嘛，
哪里
就
写
是
的？
因为他说的，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是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往别的地方去，到邻近的村庄，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
对了，这个回答就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问问题，要回到经文里面。啊，不能，当然你可以随自己意思讲，也可以，但是从推理也可以，但是最好回到经文里面。其实他刚才有个姐妹讲的，一大早要寻求第一件开始做的事情嘛。我觉得是在这个寻求当中，他得到天父一个新的旨意，就是说你不能继续在这儿留下来了，你要到其他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另外的
也是
话，
传福音。
你看这里特别讲，刘老师讲的特别好，1章38节讲。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你们记得我前面讲过，讲小抄，一方面是神的国，他的大能大力，通过他神儿子这样一个大能的身份彰显出一病赶鬼，很多人会跟从他，很多人会崇拜去被他吸引。另一方面呢，他要通过教导，他要通过时间的等候呢，人慢慢明白他未来要做的事情。这个教导呢，实际上马可没有很多讲。其实我们看马太福音就是讲的嘛，讲是主要就是讲登山宝训这个律法这些经义啊。那这些教导实际上跟医病赶鬼来讲不是那么抱眼球，不是那么吸引人的。可能有人听完说，那再给我医治一下吧。他动机仍然不是那么纯，但是他这里讲要去传道，传道。传道就跟福音有关，医病赶鬼跟那个天国的大能有关。我们一定要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所以耶稣常常在医病赶鬼彰显神国大能，当然也是为福音开路、开道路。同时呢，他通过教导、通过祷告来彰显呢，慢慢的来彰显神的国。所以我们要 查经育查，我们要学习圣经读经，我们要听到，这些都是跟福音有关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常常在会堂里面赶鬼？我这是附加题，跟这里没关系。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耶稣常在会堂里赶鬼，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堂里有这么多鬼？
对，为什么？或许换句话说，为什么很多神的子民会被邪灵所辖制、捆绑？而且，耶稣往往要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一般都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平常他们不在嘛。
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也要宣告他的主权，不再被这些
对。
捆绑。
让他们真正得自由，释放他们从鬼的辖制当中释放他们，真正自
对，
由。
你们两位都提得很好。其实这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在传统的犹太教当中，虽然他们原来有很宏伟的圣殿，对吧？后来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又建了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以后呢，又开始恢复敬拜。但是你看，在两约之间400多年，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苦难。实际上，他们的敬拜，其实，在那个期间，因为福音还没有来嘛，两约之间邪灵的工作特别猖狂。就是连神的子民都被严重的压抑啊，被压制。在这个时间，耶稣来呀、啊，神的儿子当中来的时间是撒旦魔鬼在地上可能做工最猖狂、最压制神的子民。虽然他们有这种表面的圣殿敬拜啊，这个安息日啊，在会堂里面都在什么律法这些，但是他们没有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被释放，仍然被捆绑，对吧？后来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身体上面，在国家治理方面，受罗马、受希腊这样的统治，所以叫内忧外患啊。实际上是真是到一个极点，耶稣来是正式使他们得自由、得释放的好机会。第八题，这个医治啊，大麻风病人被医治与彼得的岳母得医治有什么不同？都是医治，有什么不同？都彰显神的大能，有什么不同？
让他不要告诉人。
嗯，
长大麻风的
对，
是主动的来向耶稣请求医治。
对，主
对，
动，
是，
主动的，什么地方讲主动的？给我们读一下，
跪下。
跪下，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好。
在旧约里面的话，这个得大麻风病的这个病人的话，他是要把他隔离起来，要远离人群的。他是要单独在，或者是在旷野，就是隔人很远的地方的。那么这个人的话，他哪来的这个胆量，
他
能
违
够
规了嘛？他
真
显
的
然
在
违
这
规了。
违背了律法的，就是他是违背律法。
他违规了，应该远远站着说不洁净不洁净，对吧？
对，并且他也呼喊，是不洁净不洁净，只
然
是
后
让
为什
人
么
家
呢？
肯要让开的。
他就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觉得这就是从这个人的疾病来讲，我们同理心去想一想，长期被隔绝，没有盼望。家人可能也不管他，不顾他了，也嫌弃他了，然后他真是没有解脱，他也没有办法敬拜。我觉得这个大麻风病人也是算有信心的，就像第一个告诉，就是第一告诉耶稣那个彼得岳母病了，这是第一例医治的例子嘛。你要有信心，这个人也是一样啊，他怎么知道耶稣一定能医治他？他们赶过来，这是违反这个规定的嘛，可能会被抓起来。这表明他的信心。你看他讲，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你若肯，就是他要有权柄，他要相信他有权柄可以治。其次，他要肯才行啊。他没有说你若能啊，他肯定相信他能，但是他要肯才行，能不一定肯，对吧？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不进来。
这说明了耶稣的怜悯啊，更加他的爱心啊，这更不仅有大人，而且还有非常体恤别人的心，这一点非常爱别人的心，这一点，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出来了，他就把他去摸他嘛，
对，他可不可以摸？不摸，
他
可以，
可以
完
不
全
摸，
可以。
但是 耶稣他这种爱心，他就是有，不仅有这个能力，他还就是心里面他就有想帮他，就哎呀，这个人已经被边缘化了，已经没办法生活的一个人，我一定要帮他，因为他是神，他什么能力都有，所以说他有这种体现了他这个怜悯的一个心。
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耶稣的传的福音和他医治赶鬼的大能，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这个福音，有比别的福音少一点内容，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耶稣他是旧约这个预言的一个实现，但其中有一个实现就在另外的福音书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他当时是指着这个经文说，你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经实现了，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它的 nature，这是一个实现。
非常好。你看这第四题啊，我问了个问题：天黑以后，耶稣医治了很多病人。马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稍微对串一下其他经文，刚才另讲的啊，就是他实际上实现了旧约的以赛亚书也好，其他经文的一个应许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医治。另外他承担我们的疾病，很多医治呢是旧约的一个实现。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它是一个预言啊，旧约得医治的应许的实现。好，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第九题，耶稣为什么不许这个麻风病人告诉人是他医治了他？
会不会是不想传播得太快，然后影响他正常的计划，会缩短时间？
缩短什么时间？
缩短
传
他，
福音的时间，传道的时间，传福音的时间。还有带领那个门徒的时间，
这怎么讲呢？为
因
什
为
么时
福
间就
音
缩短了？
发酵
因
得
为
太快的话，可能太早上十字架吧。
如果这个传开，他会早上还是晚上十字架，甚至不上十字架？
我觉得可能会早上，因为那个法利赛人更嫉妒他，就矛盾过早激化。
过早计划，还有呢？
哎，
是这样的，对，你们讲的都很好。有两个象限，一个就是很短，过早，因为引起当局的迫害。当局的迫害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在他的身份，作为基督的身份，没有被门徒正确的理解、认识到之前就被抓起来或者被杀，这是很微妙的。我前面跟你讲过那个。小抄那张纸啊，很浓缩的纸，你就会发现，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的时候，是在神的开启之下才认识的。那耶稣如果过早的被当局抓住，那门徒还没有认出他是谁的话，这样钉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展不开这个救恩。如果这个举动引起很多群众的拥护，更多的麻风病人来了，更多的需要医治的来了，或者把它推得非常高，这样的话有什么后果？
就是他的力量太多，可能就，陷害他那股力量不够，他就上不了十字架。
他上不了十字架是个问题，另外的话，他也很难。向门徒讲，我以后要被杀，因为他就会很自然而然被一直往推着往王啊，要做王、做救主这样一个方向走，越走越停不下来，你知道吧？这个群众的效应啊，雪球效应是很快的，如果爆发出来，他成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那就麻烦了。犹太地区那就那小点地方躲都躲不开嘛，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他要低调，但是呢，在人的需要面前，他又没有推卸责任，对吧？他又非常怜悯的把这个人医治了，但这个每一个医治呢，后面都有比较严峻的后果在那儿。 不容易把握的，对吧？
对，所以他不让说。
不让说，因为有后果。鬼也不让说，人也不让说，因为这是刚开始，刚开始传道，最后一题啊。那这个人顺服了吗？他说了没说？
说了，
全
说
出去
了，
了
说了以后后果是怎么？
好心办坏事，
对，怎么样？后果后来咋回事呢？
烟
尘
都
开
被
了，
放野了，
对呀，对呀，
不
到处跟
在
着
意。
他，对吧？他只好跑到旷野去了嘛。就换句话说，破坏了他传道的计划。那我这个问题说，人可以有信心，这个大麻风病人似乎有点信心。人可以有信心不顺服，或者顺服没有信心吗？那显然可以有信心不顺服。这个麻风病人就不顺服嘛，他可以对耶稣有信心，但是不听他的话，这有点要命啊。对他有信心只是为他自己好处，所以你就看出来，我不知道他什么动机啊，就是把他说出去啊。他如果真的很感激耶稣，真的听他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讲。我们今天讨论了半天才有点头绪啊，他可能真的一点不明白，那不明白也要听话，我觉得。信靠顺服，就是你明白不明白都要信靠顺服，不是我明白才信靠顺服，我不明白我就不信靠顺服，这没有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人的信是有严重的私心化，跟他个人有好处，那在另一个方面他可以不顺服。那你们觉得有没有顺服，有没有信心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的
状
话，
态
可
就是
能。
这样，是吧？
对，就是他差不多的，
啊，跟他算不上，差不
因为
多。
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耶稣的这个大能啊，大爱啊，他的权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是个信任的是信他的。但是有一点，要跟随耶稣的话，就可不是只占这些好处的哦。不是来占便宜的哦。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的话，应该是真正效仿耶稣，跟随耶稣，那就是要像他一样背十字架哦。这个可能就没几个人愿意了，或者做不到了。
能不能讲顺服一定是有信心的，要不然没有信心不能顺服，有信心不一定顺服。当然真正的，
顺服肯定是有信心的。顺
很
服
好。
肯定是有信心的啊，
你知道每个星期有人很多人顺服的做饭，他们都有信心的啊。
感谢神，
感谢人，对，只要有人愿意，yes，可以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补，他们都是在信心里面回应的，都要感谢神的。好，最后总结，总结的话，有谁可以抛砖引玉来总结一下？总结呢，不要变成个压力，有人要觉得要很完全我才可以讲，不完全就不讲。其实每个人讲一点还没有回应的，就讲一句话。可以说你一个闪光点就可以了。我请三个人啊，三个人。
我来分享一点哈，
哦，
先抛砖引玉，反正我觉得每次学习都会有一些新的亮点。这一次的话，对我来说哈，我从来没有看到的，就是刚才分享的这个主耶稣是在会堂里面赶鬼我以前就是当然有常有读，但是就是没有读到心里面去吧，就。啊，今天这个在会堂里面赶鬼，这个挺触动我的。对，就是也就是说明，其实我们也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同样的有魔鬼在我们当中，
我们需要在教会赶鬼。
maybe
对
我就是说，
这个，
这是 possible 的事情哈。
对，
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个，在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我
对，
以为就是说那个在脑子里面想着都是在外面赶鬼。
会堂，而且是安息日嘛，一定是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就是看到邪灵的猖狂，在两约之间是非常非常猖狂的，也看到拯救是非常必要的。
这里做这么多里面比较触动我的地方是，那个耶稣伸手去摸那个麻风病人，摸他，
摸，
对，这个地方是比较触动
摸，
就是摸，有 touch。那刚才我们都讲过了，为什么要摸啊？什
大能需要有慈心、爱心，才有真正的效果，改变
对，
生命，
那
对吧？
是麻风病人，一般是很多人是见了都害怕的，躲着
是。
的，对，但他去摸他。
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是不容易的，是有恐惧的，但是爱里面无惧怕，对吧？你给死人祷告，死人活过来了，那么你本人吓得半死，对吧？耶稣把那个寡妇的儿子救过来了，然后恐惧就布满了全地啊，全地吓得要死。但是里面有爱的话，你就不怕。一病干鬼其实蛮恐怖的，就
对，
不是一件让人你很爽的去做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有爱。没爱也做不下来。好，最后一位。
我只是说一句，岳母，关于这个岳母，当主耶稣呼召我的时候，他已经来我这里做客，我需要服侍他，可是我会给他借口，说我生病了，我很累，我有很多事要做，我甚至躺在床上，但实际上要做的就是求耶稣，为他使用，他可以医治我，可以挪去这件事情，无论是生病或者什么，然后我就可以服侍。
非常好，所以我们当中有需要的，有生病的，要互相带到，要告诉耶稣，对吧？有的人不一定那么大的公开的告诉别人，但是我们知道的要互相带到，要告诉主，这对我们带到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第一个告诉耶稣的人是蛮有信心又蛮有爱心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也祝大家这个周末能够有好的团契带领，愿弟兄姐妹能够得造就。